平安，感谢主，我们来到了无花果之声妥拉十岁第25周，吩咐，吩咐。本周的经文进度是利未记的6章8节到8章36节，以及先知书的耶利米书7章21到8章3节和9章22节，以及把希伯来书的7章24到8章6节。感谢主，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结束了21天的禁食祷告。那么神果然在这一波的禁食祷告当中带动了这个年轻人的自愿宣教，以及拿西尔的这个圣洁运动。所以我相信照着50年前的预言，接下来就是神国降临的第二波的复兴。所以我当时就在想，主啊，既然你要来将神的国降临在地上，那么地上应该要有载体来承受神的国。那我就听到我们过往曾经见证的这个农场，就是神透过天上法庭让他侧拍的这个农场，那么竟然呢就在最近我们一直在想办法让现有的一些建筑物可以合法，但是由于现实的状况是无法可以合法，但是就在此时此刻它神迹似的合法化了。所以弟兄姊妹，由于今年的亚达月是闰亚达月，所以今年的复活节跟这个真实的逾越节相差了将近一个月所以我们每一次当尼散月的时候，都是一个云彩前进的时刻，是一个预备要跨越的时刻。今年会好像比较迟延，但是呢我们已经看到一个季节的端倪，就是这是一个结束的季节，但是这也是一个新开始的季节。不仅是在自然界，在灵界也是如此。耶和华正在结束上一季的许多工，你可能会感到有一些的紧张，因为你知道你在这个特定领域的时间即将结束，然而你可能并不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了所有的任务，也不觉得一切都如你所愿或者像你计划的那样，但主仍然会对你说，你做得很好，你忠实地管理了主赐予你的一切，你用你所拥有的资源和时间做了你能做的一切。再听一遍，你做得很好。不要过度拖延，试图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有些问题可能还没有解决，有些任务还没有完成，你可能无法彻底的结束，没有关系，因为当神清楚的为你打开出口的门时，你就要走过去。如果你还看不到前进的方向，请相信它，新的事物正在另一边开始出现，这是一个结束的季节，所以好好的完成，听他说，你做得很好。结束上个季节，预备新季节的跨越。我们就像处于中间状态的以色列人一样，被邀请跟随云彩穿过旷野，神移动到哪里，我们就移动到哪里，云停在哪里，我们就停在哪里。我们永远不会过于安逸或者舒适，因为我们随时可能需要收拾我们的行囊，踏上下一个阶段的旅程。虽然我们可能没有路线图，但我们有一个向导。当我们每天与圣灵保持同步，并将我们的思想沉浸在神的话语中时，他会带领我们穿过这片未知的领域，走向应许之地。所以先知 Nat Johnson 所说的那样，我们的祖先用来建造的蓝图，在我们这个时代根本无法借用、复制和粘贴。我们需要一双能听到主话语的耳朵，一双能看到神计划和旨意的眼，以及一张能够准确无误地宣告神所说的话的嘴，因为这关系到神的国在地上的推进。 预备好是时候了。我知道你们已经等了很久，感觉好像你们一直在原地打转，陷入虚假盼望和失望的循环，总觉得自己很快就成功，但却永远感不到实现，看不到实现，荒野带来了疲惫。我知道你感到困惑和沮丧，这是一条漫长而孤独的道路，但你一直在坚持，坚持到底。现在你正迈向门槛，是时候行动了。预备好，你将开始瞥见另外一面。在你们努力感知前方的地方，我将传授给你们全新的视野和属灵视力。你们的眼将被打开，你的灵觉将被唤醒，你将开始想象各种可能性和潜。预备好，你们即将到达穿越点，但首先你们必须做好预备。我知道你们认为自己已经预备好了，但还有一些事情没有预备好。在你与我同行的过程中，在你的人际关系中，在你生活的其他方面，你们一直在逃避困难的对话，你一直在推迟必要的决定，你一直在逃避你知道需要做的事，你一直执着于我告诉你要释放和放弃的东西，你不能带着他们，他们会阻碍你的进步，你已经知道了，让他们去吧。做好预备，会有一个明确的信号告诉你是时候行动了，但机会也会很短暂，所以你不能被动或犹豫不决，迅速行动，勇敢的行动，大胆的踏入，继续前进，跨越，完全进入，拥抱心事，站稳脚跟，不要止步不前，也不要满足于快到了，抛开上一季的尘封，你失去的东西，离开你的人，你已经等了太久，不能再错过这一刻。你已经被筛选、修剪、压制，并做好了预备。现在预备踏上应许之路吧，预备好，是时候了。神有前进的道路，不要依赖你自己的理解、聪明，要依靠他。耶稣会带你去你需要去的地方，神已知道你会站立在这个时刻当中，你感到不知所措和高度担忧，然而神已有前进的道路，他总是有，而且他总是乐意安排。先知性的话语就是，当你处于你的分派任务的中心时，指数级的供应和恩宠就会涌向你。神会让一切的恩典和一切的繁荣在你的生活中充满充沛，因为他充分装备你去做每一个良善的工作。请致力于你的命定，并观看财务和恩惠的涌流。但这里有一个人需要走出你的头脑空间，并进入你的祷告之处，要摆脱你的思维，追求你的外袍。有些事情只会在你祷告的时候发生，而且有些事情只有在你祷告的时候才会被释放。这是给我们当中某些人的预言，神让你听到这个是有原因的。请张开你的嘴，并与神交谈，这是你的进展和启动的季节。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祝福大家。很多人读到这个妥拉的经卷，就是利未记的时候就卡住了。但是呢，我们本周的题目叫吩咐，你会发现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神的吩咐。所以有人说，神在利未记里面说的话是比其他书卷都要多的。利未记 90% 是上帝亲口说的话，上帝对摩西说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没有其他的书卷记录这么多上帝亲自开口说的话。 所以如果你想要读上帝亲口说的话，就可以从利未记开始。那么我今天放的这张照片呢，你会看到这个云呢很像一个号角，这是一个姐妹好在我录制的时候她特别发给我的，她说神真的像一只号角正在对她说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从环境中我们也能看到一些的印证，因此奉主的名祝福大家，我们不但在利未记的经卷里面看到神曾经说过的话，现在也在继续的向你说话。 Amen。 那么好，这个大卫包森呢他也提到，就是整个的利未记的头七章是讲到祭和献祭，而最后的单元是讲到惩罚和百姓的誓言。那么关于祭司的职分的详细描述是在8到10章，是对应他们该有的敬拜以及该如何带领百姓敬拜那是在23到25章那么呢，在这个地方你就会看见上帝必须明白两个大的差别，一个就是洁跟不洁净的差别，这是在11章和15章的部分，以及圣和不圣洁的差别。所以这整个这卷书卷可以分成两大部分，一个是赎罪日之前，一个是赎罪日之后。那么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就是第一个部分描述我们如何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如果用圣经的术语呢，就是称义，而第二部分则是描述我们如何与神同行，也就是成圣。弟兄姊妹，在这个妥拉当中，犹太人有四段的这个 scalelate 这个 scalelate 呢是他们把圣经中有四段人最软弱的时候面对到身份的冲突他身份危机的一个勇气的呈现那有三段是在创世纪，有一段是在这个本段的圣经。好，那我简单讲前面的三段。第一个是罗德在离开亚伯拉罕之后，他定居在索多玛，他融入了当地居民的生活，甚至打算让他的女儿嫁给当地的男人。但是有两个访客就是天使来拜访他，告诉他上帝即将毁灭这个城市。但是圣经记载罗德迟延不走那他的意思就是犹豫不决，而这个犹豫不决这个词呢，就是一个其中的一个这个 scalelate 那么这个就是说，对于罗德而讲，他已经把他的全部的未来都投入到他自己和女儿他们的一个新的身份上但是呢，天使后来就强行把他带出城市为了安全的起见，否则就会拖延到为时已晚那么这一段呢，对于罗德来讲是一个一个面对身份危机的一个冲突那么第二个这个 scalelate 呢，是亚伯拉罕要求他的仆人，传统上我们称他为以利以谢为他的儿子以撒寻找妻子。那么在这个情况呢，以利以谢对自己的使命呢，他深感矛盾。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以撒不结婚生子，那么最后这些的产业会传给以利以谢的后代。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在以撒出生前就说过，说主耶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所以如果以利以谢成功的完成他的使命，为以撒带回一个妻子，那么这对夫妇如果有孩子，那么他有朝一日获得亚伯拉罕财富的机会就完全的消失。所以他的内心有两种本能的交战，对亚伯拉罕忠诚，或者是对个人这个的野心 啊。那么我们看到在创世纪24章12节，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地方，他清楚他的身份是他是亚伯拉罕的仆人。好，这也是一个身份的一个认同。那么第三个学学类子呢，是这个约瑟。当约瑟被他的兄弟卖掉，在埃及当做奴隶的时候，在波提法的家中工作，而且他得到完全的信任。但是呢，他主人的妻子就是想要来勾引他，但是他拒绝了。他说做这样的事就是背叛他的主人，也就是他的丈夫，这是对神的一种罪过所以约瑟不从这个不从就是拒绝，这也是一个学类子。因为他为了表明这个拒绝，其实他付出了一个相当的代价那么里面不是没有挣扎，他几乎屈服因为这个不仅只是罪和诱惑之间的冲突，这个是一个身份的冲突。你可以思想一下，约瑟生活在一个陌生的新土地，他的兄弟已经拒绝了他，就是不要他成为他们家庭的一份子，那么他岂不是应当在埃及做埃及人做的事呢？如果这是主人妻子想要的，那么他为什么不屈服呢？所以约瑟的问题不仅仅只是这是对吗，而是我到底是埃及人或是犹太人。所以这三段都是一个身份的一个再一次的确认。这三段呢，都是关于内心的冲突，是关于身份的认同。我们每个人面对挑战的时候都必须做出决定，不仅仅只是说我该怎么做，而是这个决定使我成为什么样的人。对领导者的角色呢，其实是特别重要。所以我们进入的第四段，摩西就是这次事件的主角。同时我们的运用就是我们在面对内心冲突做抉择的时候，也应当质问这个决定是使我成为怎么样的人，而不仅只是说我该怎么做。好，所以本周的这个妥拉呢，就是第四个这个学类子。好，我们可以思想，当金牛犊事件之后呢，摩西奉上帝的命令指示以色列人建造会幕，那么会幕呢将成为这个神和百姓中间永久的象征性的家园。然后等工作完成之后，剩下的就是摩西让他的兄弟亚伦和亚伦的儿子们上任，他为亚伦穿上大祭司的特殊的服装，用油膏他，并且根据场合就要进行各种的献祭。摩西的内心就有了一场冲突，那么到底是什么呢？就在本段的圣经8章23节那边讲到，就宰了羊，摩西把这些血涂在亚伦的右耳上、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好，我们可以思考摩西内心的挣扎。直到现在，他一直是领导着犹太人民，亚伦协助他，陪同他执行对法老的任务，担任发言人、助手和副手。但是现在，亚伦即将凭借自己的权力承担一个新的领导的角色，他将不再落后于摩西一步，他会做摩西永远不能做的事，他会主持会幕中的日常的祭物，他会调派工作，就是以色列人对上帝的这个神圣的服事，每一年一次的赎罪日，他会执行一项服事为人民赎罪，他不再活在摩西的阴影之下。亚伦即将成为 摩西永远不会成为的那种领袖，就是大祭司。所以摩西的内心一定面临到考验。这四段的故事，也就是这四段的学习类告诉我们，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段时间必须面对自己的身份，做出最终的决定。这就是一个真理抉择的时刻。罗德是希伯来人，他不是索多玛的公民，以利以谢是亚伯拉罕的仆人，而不是继承人。约瑟是雅各的儿子，他不是道德败坏的埃及人。摩西是先知，不是祭司。要对我们是谁说是，我们必须有勇气对我们不是谁说不。这种内在冲突总是有痛苦和挣扎，这就是学习类的含义。我们要有勇气来面对内心的冲突。优秀的领导者，他知道自己的极限，他不会试图做一切事，他们建立团队，他们在自己软弱的地方为比他强的人创造空间，他们了解制衡和分权的重要性，他们周围都是与他不同的人，他们了解将所有的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危险。但是呢，了解自己的极限，知道有些事情是你做不到的，其实是一种痛苦的经历。它有的时候让我们的内在面临到一种情感的危机。这就是为什么本周的妥拉啊，摩西的案例如此重要，因为有些事不是摩西啊能做的，他永远不会成为祭司。这个任务落到了亚伦的身上。他永远不会带领人民穿越约旦河，那是约书亚的角色。所以如果摩西要对自己诚实，他就必须勇敢地接受这两个事实。伟大的领导者如果要对他们所领导的人诚实，他就必须对自己诚实。所以领导者永远不应该试图成为所有人的一切，领导者应该满足于做他们自己。领导者必须有能力知道自己不能成为什么样的人，他才能够有勇气真正成为最好的自己。所以我想本周我们真的是从摩西可以很深刻的学习到这样的一个功课，我们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 Amen。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哈，本段的这个妥拉啊，讲到各种奉献。可是呢，这个半读的先知书呢，耶利米书的内容却完全相反哦，甚至让我们几乎无法理解。耶利米书七章22-23节那边提到，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燔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他们，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说，你们应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所以这好像表明献祭并不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初衷啊，他似乎好像完全否定了本周妥拉的本质。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我不仅只是给他们关于燔祭和祭物的命令，就是我虽然命令了他们，但他们不是律法的全部，甚至也不是神主要的目的。所以我们看到耶利米书的9:24那边讲到，夸口的却要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就是以色列信仰的伟大之处。这是一首好像许多声部配乐的合唱的交响曲，这是两种不同观点的彼此制衡。 如果我们没有详细的妥拉，我们就没有祭物。在圣经时代，你没有献祭，其实你就无法亲近神。但是如果只有献祭而没有先知的声音，那么人们很可能在虐待同胞的同时来侍奉神，而且他们认为自己是正义的，事实上他们只是自以为是。所以妥拉跟半读的先知书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奇妙的配合，彼此的制衡。所以我们看到本周的妥拉，我们听到了祭司的声音告诉我们奉献是什么和应当如何做，而先知的声音呢，告诉我们为什么。它就像大脑的左右两边，就是这就是以色列信仰的一个复杂性跟丰富性，就是把祭司和先知的声音放在一起。我们看到仪式是一种道德的训练，重复的执行神圣的行为，其实它会重新配置我们的大脑，重新这个构建我们的个性，重新塑造我们的情感。所以外在的行为会影响内在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妥拉跟半读先知书，祭司和先知的声音会带来一种信仰的平衡。我们听到如何采取行动以及为什么采取行动。没有妥拉这样的一个方法，行动是不完全的，没有为什么，行为就是盲目的。所以结合祭司的细节和先知的眼光，你就会有伟大的属灵的生活。那么本周我个人呢，在读这段妥拉的时候呢，我有了一个新鲜的亮光，就是在这个利未记八章三十三节，他说你们七天不可出会幕的门，等到你们承接圣职的日子满了，因为主叫你们七天承接圣职，七天之内你们不可出会幕的门口，直到你们承受圣职里的日子满了，因为主要用这七天使你们承受圣职。然后七天你们就要昼夜住在会幕门口，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免得你们死亡。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还记得我在前几周的承接圣职，我讲到那七天的宝贵，我说我们可以好好的思想，我们怎么样的分别，我们的口、我们的眼、我们的手都要在神的面前分别。但是呢，本周的经文，神让我有了一个另外的亮光，就是这七天，祭司不可以回家，祭司呢，就在这当中做许多的献祭。你知道烤肉是有很多烟火味的，对吗？而且我相信他不能够洗澡，所以这七天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个五星级饭店我们有七天的退休会。这七天我们甚至不像露营，至少露营可能还有大树的遮阴。这七天其实祭司充满了烟火味道。那么这个就是让我想到很多的时候特别在信仰上很认真的人，我们常常说他好像活在天上不活在人间。但是在这地方，神让我看到祭司要有人间烟火味，所以让我们下到地面，而不只是谈论一些属灵的事物，乃是真正的在这样的一个人世间是带着烟火味来了解人的这样的一个辛苦。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自己，他也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所以他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的痛苦。那本周的经文呢，有一段经文就是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在这个地方我奉主的名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 Amen。 所以求神再一次的眺望我们心中 祭坛的火。最后我要讲的是本周妥拉让我最感动的，其实跟上个礼拜一样，上个礼拜我讲到就是我们按手在这个献祭的这个公牛身上呢，我们就蒙悦纳。那么在利未记六章十八这边提到，摸这些祭物的都要成为圣。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看到那些圣洁的条例啊，我真的觉得在旧约的我们实在要成圣实在是太不容易了。但是呢，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救赎大功，我们摸这些祭物，当我们摸我们的主耶稣的时候，他所做的，我们认同他所做的功的时候，我们就成为圣了。所以感谢主，在这一周，我真是奉主的名，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进入与主的联合，好叫我们在神的眼中被看为圣。因着我们被看为圣，我相信当我们面对到每一次的身份冲突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的选择做神要我们做的自己。祝福大家预备进入下周的逾越节。Shabbat Shalom.